四皇子胤禛篡改遗诏，登上皇帝宝座。历史上管他叫雍正皇帝，也就是清政府进关之后第三位皇帝。有关篡改遗诏这件事儿，这玩意儿也奇说不一。从正史上来看，不存在这件事儿。那也就是说，康熙皇帝就同意雍正继位，但是呢，拜官野史、民间传说还都说他篡改遗诏。究竟改没改，究竟怎么回事，这玩意儿无凭可考，咱也别深究了，咱们就说他是篡改遗诏了。正因为他心里头有鬼，所以登上宝位之后用暴政维持统治，用暴力手段压制反对者。北京城是一片白色恐怖啊！另外，那个雍正皇帝心里头有鬼，他这一算计，知情人了解他内幕最多的就是他舅舅隆科多。那篡改遗诏就他们俩商议的，如果这隆科多嘴角一歪歪，把这件事儿公诸于众，对自己大大不利呀、啊！嘿嘿，心说我先拿他开刀吧。请隆科多吃饭，哎，吃着吃着，边吃边谈，话锋一转，谈到正题上了。雍正就问他，说：“这个谋权篡位，按照我们大清的律例，应该什么罪？”隆科多毫不加思索，哎，陛下，谋权篡位那属于大逆不道，论罪当斩，那是死罪。哦，那么篡改遗诏又是个什么罪？那当然也是死罪了。隆科多也搭着喝多了，这句话脱口而出，说完了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预感到不对头，再想改口改不了了。就看雍正帝眼露凶光，脸沉下来。哦，篡改遗诏，论罪当斩。那么，请问舅舅，那么你犯了什么罪了？
哎呀！陛下开恩。
隆科多必须跪倒了，往上磕头。
陛下，
您这话是醉话还是真话？即使我篡改遗诏，我为的是谁？还不是为民吗？不篡改遗诏，这皇帝的宝座您能坐得上吗？请陛下开恩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
舅舅，你为朕立下大功，但是，
哎，怎么说呢？我也不得不想办法封住您的嘴巴。您帮忙帮到底吧，啊！我什么时候都领您的情，但是您活着，我不放心呐。你说你怎么办吧？这就等于宣判隆科多死刑了，但是没法扭转了。那大权在握，雍正帝马上命卫队把隆科多押送出了北京，发往黑龙江。后来又派人送去一包毒药，叫他自行了结。结果隆科多是复毒而死啊。那么这件事情没有不知道的， 您看那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皇帝》也有这段，你看那隆科多，呵，自恃有功，专横跋扈的不得了，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，结果先拿他开了刀了。他那么聪明，反被聪明误了。他就没看穿雍正是个什么人。隆科多一死，消息传到北京，雍正皇帝长出了一口气，嘿，这个证人死掉了，太好了。那怎么说呢？还得给他举行隆重的葬礼。说隆科多病死的，忧郁成疾，卧床不起，一病而死。为什么忧郁呢？就是思念老主，悲伤过度。你听这名多冠冕堂皇啊！哎，隆科多这个事儿过去了，但雍正还不放心呢。他掐手指头一算，现在头一号的政敌就是他兄弟十四皇子允丕。本来呀，这皇位是允丕的，不是自己的，他夺了人家的位置。允丕能善罢甘休吗？而且十四皇子原来被康熙帝加封抚远大将军，现在驻兵在西宁，就是青海省的西宁。抚远大将军坐镇一方，手握兵权，掌握着十几万铁甲军呢。雍正一想，将在外，亡命有所不受，他要真起兵造反怎么办？哎呀，十分担心。他已经派了六七名钦差赶奔西宁去，请十四皇子允丕进京商议国政。什么叫商议国政啊？打算解除他的兵权，把他骗进北京，把他给收拾了。但允丕也不白给，尽管接了几次圣旨，就是托辞不进京，但现在也没回来。雍正皇帝想的这件事情，心神不宁啊，有心命令年羹尧进兵攻打十四皇子，觉着也不妥。老主刚宴驾，弟兄之间马上兵戎相见，这玩意儿传出去好说不好听。你说不打吧，十四皇子允丕不听他的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想到铜陵，因此马上飞驰调铜陵，率各位侠义英雄即刻回北京。就这么的，铜陵接着的信，率领老少英雄47人日夜兼程回到北京。咱一进北京一看呢，铜陵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跟几年前离开北京的时候截然不同。那会儿的北京那多热闹啊，多繁华呀！要说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那有点过分，但是是比较太平的。可这回进北京一看，好，满街之上都是军队，里九外七皇城四门多数都在关闭，而且开放的城门门前戒备森严，出城的人进城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盘查，甚至搜身，不然的话不让你进北京。来到街上一看，买卖铺户多一半已经关了门了，大街之上显得非常清冷，这有点路尽人稀之感啊。而且人们走在街上，没有一个敢笑的，都是匆忙而过，让人看着心里那么不舒服。 同林众人骑着马呢。到了城门这儿，当然不费劲了，说明原因，回到富贵相同林的家里头。老少英雄甩凳立鞍，跳下坐骑，仆人把马匹接过，叩打门环。佟林的兄弟二爷佟申在里边出来了。
哎呦哥，您回来了。
兄弟，我回来了。父亲母亲可好吗？哎，二位老人家身体可结实了，您放心吧。
哎呦，各位都回来了，
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听说你们最近要回来，房子都给你们收拾好了。书中代言现在老佟家跟过去也不一样了，前后好几层院子，空房子有的是。佟林众人回到家里之后，海川洗脸净面漱口，把衣服归整完，先到上房屋叩拜父母。那佟林是个大孝子，陪着爹娘唠了一会儿，一看二老精神头挺足，身板挺结实，佟林放心，跟一家人又谈论多时。老少英雄到里边见过佟老爹佟老妈，说了几句客套话，然后佟林陪着众人过门后院，安排众人休息。这时候佟森呢，佟二爷跟哥哥左右不离呀，好像有些话要说还不敢说。佟林看出来了，等把别人安排好了，抽了个时间把二弟叫到空房里头。二弟呀、啊，你是不是有事跟我说？
啊！
佟森把门窗全关上了。大哥，您知道北京情况的变化不？
我倒听说了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大哥，老主康熙突然暴崩，死的蹊跷啊！据老百姓传言，他有病不假，病了好几个月了，但是不至于死。诸皇子轮流着给他父亲探病，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唯独雍亲王胤禛。探病之后他就没出来，时间不大，消息传出老主突然驾崩。你说这玩意儿有鬼没有？现在整个北京人们都传说，说老主的死跟雍亲王胤禛有直接的关系，可能是被他谋害的。二弟，这等大事休得胡言。
是啊，
您看，当着您那么多好朋友的面，我都没敢说。二弟，这种谣传千万不可听信。
是是是是，但你说没这么回事吧，都这么说。
另外呢，雍亲王胤禛现在是皇上了，雍正皇帝啊。自从他继位之后，哎呦我的妈哟，天天杀人呢、啊。把他那些亲弟兄关的关，杀的杀，放住的放住啊，把他舅舅隆科多也给收拾了，还美其名说什么思念老主，悲伤过度，故此而死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先把他送往黑龙江，后来听说还送去的药，
你们怎么把他给毒死了？
你看老百姓这小道消息往往还相当真实和准确。佟林一听张大了眼睛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
哦，是这样啊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谁反对他，他就收拾谁。
哥，我挺替你担心呢。你看你那阵跟雍亲王不分彼此，简直跟亲弟兄差不多少，无话不谈。现在地位不同了，人家是皇上了，一旦要见着面的时候，哥多说拜年的话呀，那个刺耳的话可千万别说，一旦他翻了脸，龙颜无恩呐、啊。 跟过去大不相同了。
我明白了，二弟啊，这种话你只能跟我说，跟第二个人也不能讲。别忘了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。
我不是小孩的，我懂。
哥俩谈了能有两个多小时，佟林这才出来，假装什么事也没有。
嘿嘿，屋里说话，屋外有人听；大道说话，草科有人听。
谁听见了？让病太岁张芳听见了。你张芳多坏，那眼睛可好使了。一看佟林跟二爷佟森进了空房了，张芳就知道有事儿，心说我偷听你们哥俩谈话也不算什么大错，我跟我佟师叔不分彼此，我是关心他，因此在窗台外头听了个闷阵。等佟林出来之后，张芳把佟林叫到没人的地方，
师叔啊，刚才你跟我二叔谈什么了？
哎，没谈什么，家里有些破事跟我叨咕叨咕。
不对吧？我二叔跟您说那话我全听见，你偷听啊？偷听了。师叔，您生气我也都听来了，我这才知道闹了半天雍亲王胤禛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一只狼。
住口！
佟林吓得脊梁沟发凉啊，
往左右看看没人，一把把张芳的脖子拢住，脸贴着脸告诉张芳：
孩儿，
你竟爱耍贫嘴，最爱诙谐，甚至跟当初的雍亲王也不分彼此。现在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要求你守口如瓶，你懂吗？千万不能再回谢，这种事千万说不得，一旦张扬出去，被什么别有用心的人掌握住之后，就得收拾你啊。到了那会儿，师叔想管你管不了，想保护你也就保护不了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我是跟师叔您说，不说我心里憋得慌。那么一个说的不好，俩人说的不好，怎么都说的不好的？在这宴路之上，哎呀，我听到话多了，
结果到北京一对证，果然不假。
您说咱怎么当初跟这种人在一起呢？怎么就没看透他是个什么人呢？哎呀，
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，况且这只是传说，并没有证据，咱也不要信以为实了，屈亡了当今圣上也是不好的。
哎，没那事儿，没那事儿，我绝不是屈亡他。
爷儿俩谈了多时，进大厅，跟老少英雄见了面，就好像这事儿从来没发生过似的。佟林还恢复正常，该说说，该笑笑。头天晚上大伙都住的同宅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早饭，门上茶水，众人喝着水，在这聊着天儿，就听门外一阵大乱，佟林就一愣。时间不大，有人进来禀报，原来雍亲王胤禛的大总管何春求见佟侠客。现在这何春了不起了，原来是雍亲王府的总管，现在是皇上的总管。雍正加封他48处都总管，穿的衣裳也变样了，但何春这人还是挺好的。一说何大总管到，众人起身迎接。再看何春迈步往里走，头一个奔佟林来了。
佟教师，佟侠客，几年不见了，您挺好吗？我这儿有礼了，还礼还礼。
佟林拉住他的手一看，嚯，身上穿着淡黄色的袍子，腰里扎的带子，蹬的靴子，脸上是容光焕发，
比当初胖了不少，也显得白了，眼睛也显得小了。二人携手揽腕进了屋。何春进屋一瞅，哎呀呀呀呀，呵，各位老侠客，各位侠客也都在，都在，我这跟大家见礼了。众人彼此都见过。何春没等佟丽问就说了，哎，佟侠客，京城的变化您都知道了，
我知道了。
恭贺雍亲王继大位，做了皇帝陛下。
哎，是是，
咱们大家都高兴，您当然更高兴了。哎，那么万岁听说你们回京了，
哦，知道我们回来，
知道了，非常高兴，非常要想见佟侠客和在座的各位英雄。可现在呢，由于他是皇帝陛下，跟当初呢不太一样。什么地方不一样呢？就是个制度和尺寸的关系，不像当初那么随便了。怎么办呢？陛下降旨，让各位明日一早赶奔雍和宫。雍和宫呢，就是在早的雍亲王府，现在改为雍和宫了。让各位在那儿候驾，陛下正当午时赶奔雍和宫，要款待各位，要跟大家见见面，好好谈谈。众位，这可是旨意啊，因为咱们都不是外人了，这么一说就算了。明天早晨千万别迟到。
哦，
我把这事儿就说完了啊，宫里还有事儿，我马上就得告辞走了。没说几句话，何春走了。大伙一听，哎呀，这皇上还行呢，不忘旧情，明儿在雍和宫宴请众人，不能不去呀，不去等于抗旨不遵了。昨天晚上无话，到第二天，众人梳洗已毕，列队赶奔雍和宫，就是雍亲王府，在佟林他们家的前头街。现在这雍和宫经过修缮，金碧辉煌，门上的人早就把大门敞开了，一看佟林众人到了，列队迎接，仍然是那么客气，把他们让进大殿。哎呀，佟林一看，这就是当年的燕安殿，雍亲王胤禛呢经常在这坐着接待客人，我经常在院里练武，哎呀，比当初扩大点了，人都搬走了，显得特别那么冷清。大家坐在这儿就不像当初那么自然，这不怎么那么变，空气觉得有点紧张，心情比较压抑，爱说话的人呢，这词儿也就少了。众人喝着茶，在这等着吧。各都想到自己的心事。刚到正当午时，何春、何吉大总管、二总管先后来到。佟侠客，哟，各位，大家早来了吧？佟林点了点头，我们都来了。好，圣驾这就到，大家准备吧。众人一听圣驾来了，全都站起身来，把衣服规整好了。五分钟之后，雍正皇帝驾到。为了一切都从简，为了方便，雍正皇帝没穿长朝服，就省殿穿那套，太麻烦，没穿，身穿便装，在众卫队的保护下，离开皇宫，来到雍和宫。一般的大臣都不知道这事儿，这是微服而行。等雍正这一出现，以佟林为首，老少英雄跪拜在地，这玩意儿说话还别扭呢，你看当初多随便，现在不行了。佟林众人赶紧磕头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在上，臣等佟林叩拜陛下万万岁，他那连头都不敢抬了。 雍正皇帝满面陪笑，
海川，各位老少英雄，
平身免礼，
谢陛下。
雍正过来乐呵呵把佟林的手拉住，
海川呢，
哈哈哈哈，没想到咱们爷们也有今天，我太想你了，我就盼着你快点到北京，咱们爷俩快见面，我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明。